审问道：“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”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”
好，周老师，
还有谁要读的吗？需要再续一下？
好像谁？那个郑中说，我们这有什么中央戏剧学院的，或者这边也来读一下吧。
陈辉，
读一下，
专业的，
专业的，
你第一天
我
们
看过，哎呦，我们都没看，
你已经读了这个多遍了，没事。
你们这些专业的让我们
这个太掐练了哈，
上来了，把这给你，
我们已经
打出来了，给你，
哪个看了容易点？
我给你，我就。
精神的契约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的，在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仅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她因偷窃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“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里的面包吗？”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“是。”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
Peter， 你也不来，
我从来没走过。好，我都好长时间都没走过任何。
你看上面可以吗？
我看那个吧。
你去看上面。
精神的契约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她因偷到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“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”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”
你两人有没有想谁读一下？
我试一下。
好，你试一下，双方读下面那个，好的。来，
精神的契约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她因偷到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“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里的面包吗？”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“
是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后悔。
行，那先到这儿，我就开始说了。您可以坐这儿。我感觉这几个字大家读的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。冯超，你了不起，你带这个团队。厉害的。行，您可以坐这儿，没关系，我站着说就行。您请坐。哎，我觉得有几个字要强调一下。前面那五个字读的都不一样，你看了吧？有人读是精神的契约，有的读的是精神的契约，都不一样的。这个神在这地方读什么？读轻声的，不是精神的，这就错了，对吧？应该是精神的契约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看这一小段经文很短，我觉得冯超选的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要再说这个事儿。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读的时候要把文字，把作者写成文字变成什么？
故事，
变成故事，变成人物，变成情节，变成感情，情感来打动听众，是这样的吧？不反对吧？你不能磕磕巴巴的打字在这地方，那这就失败了，对吧？作者是一度创作，播的人、演的人、等的人二度创作。刚才大伙有二度创，你看几个人读的都不一样。还有掌握一个节奏，聂如什么意思？谁能把聂如两个字给我解释一下？
声音，首先是声音小，
声音小，
嗯，
然后
有胆怯，
胆怯，没错，
哆哆嗦嗦的，
哆哆嗦嗦的，
说话不顺利的，
不
连贯的，
好，吞吞吐吐，啊，气血不足。
这谁中医啊？这是。
你是中医吗？
中医是他。
哦。我以为你是中医的行书。这个怯如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？怯如查的时候，你查查这个字典，它是一个词。首先，自己说话就很胆怯的，还很难为情的说，还不得不说。问题在这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再一个问题什么呢？这段小故事你看看，这里边有几个人物？你们读的这些人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想过？这里边一共几个人物呢？哪三个？
一个法官，
法官
太太，面包房的老板。
有面包房的老板呢？说一次行了，你听了，你75分。里边到底是几个人物？
两个。
两个。是两个吗？
三个。
三个，谁说三个的？
是的。
哎，对了，讲的对。哎，你这不是你的专业术语。一个叙述的人，不要忘记他，这是一个叙述。往往一个人在叙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太带太多的感情。你注意了，他就是叙述这么一个事儿，像播新闻一样，播新闻的一般就是不要掺杂太多的感情色彩在里面。我是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就可以了。好，一个是叙述这个事儿的人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出现的是谁呢？第二个说话的是法官。法官说话，你想想，我们几个人有做了，我听着冯超有试着做法官，试着做法官的感觉。冯立敏有，郑琼有，红花好像也试着，你们几个都尝试，但是做的不是很明显。你想想。所以这三个人物最后老太太又来回答，老太太回答，所以把这几个字先搞，再就是语言的节奏。我通常拿了一篇文章来分析语言，一定要什么画语节，语节好理解吧？语节就是在哪停顿。你比方说第一句，你们都读的说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我来分析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哪样的故事？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你听得很清楚吧？什么故事呢？1935年的冬天，什么时间交代了？说事儿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这三项必须要交代清楚。时间是什么？1935年的冬天。地点是在哪儿呢？纽约的一个法庭里。人物是谁？
法官。
法官，面包房的老板，被告， 是这样的吧？我们在看着字，如果不看着字，你在播的时候让听众耳朵能不能听出来几个人来？好了，我刚才强调，谁再来试试一试，不能轮着全都试了。找一个女生，找一个男生来试。男生我叫冯涛的来试，再找一个这女生。快点，冯涛你先来。
好。
我跟你讲了哈，刚才说的有要求了。
嗯。
我这提出建议了。
嗯。
字儿不能念错，不是精神的，这一个问题，好吧？来开始。
精神的契约。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好，停一下，你听听他有什么问题。
神还是
吗？神还是在强调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一般把题目播完播内容，口气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再来试试冯涛，你再几次我可能要出局哦。
还是领导。
精神的契约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
好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开始找麻烦了哈。
嗯、
精神的契约讲完了，是这样的吧？然后说嘛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。你看，强调那个最，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为什么萧条？大家伙没钱呢？这是衬托老太太没有办法去偷面包给她三个孙子吃啊，不是吗？都富有的话，富得流油的话，还有存在这个故事，还偷面包吗？你想想，一个老太太估计凡是多大，60岁、70岁这左右，对不对？在法庭上被人告，为了拿一块面包，你说这脸往哪放？你们在座的想想，如果你们在座某一个人告到你法庭，法官，哎，你有偷面包吗？你怎么说？很难为情啊。冯超接着来。
难为情啊，
很难为情。
嗯，
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
最萧条的一段日子，
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
对，
这天在纽约。
等一下，我还得找你麻烦，因为这男生你有辛苦点的进来啊。一般读故事逗号时候都是上扬的，不是这天，是这天，对吧？这天，因为后面我要说话，不是这天，给人感觉结束了，对吧？冯哥，
和那
个
那最好就讲是一样。
哎，来，
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的法庭上，
居住区内的，
居住区内的，
你不能读错的，再来一次。
这天。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。
好，这个就是问题了。我就刚才说要画语节，语节是什么？这天，哪天是这天？在哪儿呢？在纽约市。强调纽约是什么地方？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什么里边？法庭上。所以有这三个停顿，你就听得很清楚了。冯超，你再辛苦一下。
好，这天。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。
对了，这就清楚了，对吧？往下。
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。
好，你们听明白了，我们也得听清楚了。这个强调的是站在被告席上的，这个重音在站上，是站在被告席上的。对不对？不是站在被告席上的，这不行的，不明确的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谁？
站在被告席上的是
冯超，你不后悔吧？你今天把我请来，
就让我一个人读算了。站在被告席上的。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。
好，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了，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。这给他一点很清楚了，这几个语调的停顿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。哟，怎么回事？老太太说
她衣衫破旧，
哎，
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 羞愧的神情。他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
你自己觉得这样偷怎么样？
挺好。
你自己说。
好。
我希望有点对比，所以我就这么做了。
做得好。我为什么觉得你读的怎么样？你自己说啊。
我觉得 OK 了 ，OK 了
，OK。
我没有不及格。
就是一开始有投入，他开始投入里边，你看了吗？这要投入的，你不能是局外人的。好吧，冯导，你再看，再找一个刚才读的这女生，再来一个，好吧？
女生啊，女生，女生，来林林。嗯，
我都不敢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现在不是贵妃了。
站在被指导席上。精神的契约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1935年的冬天。
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停，1935年不要停了。
哦。
不要。你比较精神的契约是怎么着？是都干什么？
没有。那你不是说是要强调这个精神？
强吗？你没有必要用这种声音去强调的。他这个故事，他是一个什么道德伦理，是跟你讲这个事儿的，对不对？
精神的契约。
哎，这样读就很好。
有这样。
你等一下，我刚才给冯涛讲过，你不能犯了同样的错误。题目讲完了以后，吸一口气，马上进入开始讲故事，对不对？
Okay.
是这样的。
精神的契约。
嗯。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。
我刚才讲过。
哦、最应该是
最萧条的。
是美国经济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
嗯。
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的法庭上，
居住区内的。
啊、哦，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
居住区内的。
哦，我把内的读太多。
哎，你要不强调了，你我不清楚、
嗯，
对不对？
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一。
再错一次就出局了哈，我不客气，不能这样的啊，很抱歉。你看，我不知道等，我是不是这样有点太过分？
应该的，
不过分是吧？
不过分。
不，冯涛，你得讲话今天。
啊，你没过分。
看在这个贵妃娘娘的份上。
好了。您得说话呀。
委婉一点，委婉一点。
不行，那我得等周红老师过来我才能读。
好学生。
你可以借此机会再练一次。
这一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，
这个字强调过。
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他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：
是我的错。
嗫嚅的回答， 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
好，挺好的，你先站着别动。我们从那开始，就是我觉得你评论的不够。特别最后这一句，他因偷盗从那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，然后法官问道：“被告，对吧？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”这时候要停顿。你可以想象到了，法官再问一个老太太：“请问，你是偷了面包房老板的那面包吗？”你想这就安静到什么程度？你可以想象。老太太不说：“是我偷了，可能吧？不可能的，多么难为情啊！”是用了偷了，你别忘了。如果说你是捐给了面包房，捐了一笔钱吗？是的，我捐的。你是偷了吗？你想啊，你接的太快了，你这个空间啊，给人思考的潜台词，这叫潜台词。说话说的语言说的好的里边都有潜台词。你说的越好，潜台词越深刻。你再试试从最好，他已经偷到。
从法官审问到
没有，他因偷盗，接那一句。
他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“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”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的回答：“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。”确实偷了。
我感觉聂如的回答的地方，你吸口气吸进来，对吧？老太太低着头，要我来说就是老太太低着头，聂如的回答，
就是一连一口。
我说你听我讲，老太太低着头，聂如的回答，变人物了。是的，他甚至说话都跟蚊子叫一样。说不出口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是的，我偷了，是这样说话吗？哇，你把最后这点再试试。老太太低着头。
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的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我让你吸一口气，你赶得还那么急。再来一次。
是的，之前那有个。
你换人物呢？前面是讲故事的人呐，你现在成老太太了，你年近六旬呐，知道吗？你偷人家面包，你知道吧？
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的回答：“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”
这样能好一点吧？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好，那谢谢你。我想这一段如果这么读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，但让我来读的话我可能读的跟你稍微有点不同，因为我经常就是把它像一个故事一样给别人讲。对啊，我们要电台的话就是这个人呢面对面的跟你讲，你要说评书的讲的不一样，要说评书说一段比大家伙说的完全是不一样。经常我啪一摔，上一回咱们说到那个故事，今儿个咱们换一个新的故事。这故事呢有这样一个故事，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年代。你看就变成这样，这成了说书了。但是我们播音呢就不需要这样，比较平缓的讲这个事儿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冯章，这段先这样可以吗？
好，
那我们进行下一段。
好，
我想说，我得对冯超也得 nice 一点，对吧？让他平衡一点。来，这段中间故事，实际上这故事，因为我刚才我都想过了。哎，冯章，能麻烦你再倒回来一下，可以吗？
好。
来，我想这样，我们马上就做一个练习。哟，秘书间来了，你要没吃过，接着吃。好，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去练习。我们选三个人，好不好？一个是讲故事的人，一个是法官。一个是老太太，我们把这一段就是我们即兴的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刚才也点评了一下。法官的冯超让你来当法官。
好，
好吗？
好，
那谁来讲故事的？
讲故事的
或者你指定
郑琼吧。
哎，不要。
个吧，
啊、
这个
你没有，
这个因为是你们天路课，没有机会。
你要讲故事，好，红花讲故事。那郑琼，你是老太太。
亏了。
对，开始吧。好，大家注意听。等一下，三个人物，这是叙述故事的人，你是法官。
啊，来，我讲，法官讲。
哦，你是讲故事的
法官，
他是法官，法官一般男性的比较多哈、啊。然后是郑琼。是偷面包的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来试一试。我希望把人物那个情感要交替对了，因为现在是刚才我们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儿，现在是三个人做客人的事儿。咱们来试试，开始。
精神的契约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。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他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
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
老太太低着头，嗫嚅地回答。
就如果把这故事三人来读就不一样，我觉得红花这故事讲的还是应该再怎么样，再最好再流畅一点，对吧？你中间不能停顿的太多了，老师一遍遍的错啊或者怎么样，你是不应该，对吧？好吧，下次要注意，好吧？我觉得冯超这个好像得凶了点。是吧？
因为我想把郑琼弄哭了。
我给吓到了。
哎，一般的法官看着，你看一个老太太，因为首先是位女士，又上了年纪，你看穿着什么衣衫的什么破旧啊，满面愁容。另外，她不是说理直气壮的劲儿，不是的。法官可能另外一种口气，对吧？
对。
要不这个我们先这样好吧？
好，
我们先这样。好，这个案子审完
了，就审到这儿。
怎么了，冯超？
怎么
了？太好了，这太精彩了，是吧？
不是，冯超，你觉得你要觉得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再找三个人，再来一遍，
再找三个人
啊？对呀、啊，好，再找不同的三个人，不挺有意思？
再找不同三个人啊，好。
立志坚来了，让立志坚讲。
立志坚做法官，
讲故事，叫立志坚
讲
故事
啊！立志坚讲故事，
哎，叙述。
那个法官让 Peter 吧 ，Peter。
这样，
对，
好。好。
他那嗓子最近。
哦，最近不舒服。
讲故事，谁要讲？哎，你看过我？好，那个书记吧，书记你讲故事，你讲故事，然后这个法官，我们这次女法官。好，让郑琼出口气吧，让她做法官。
我当有
些老
太太。
好，你当老太太，好，欢迎到来了，好，来。
行。
精神的契约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1935年的冬天，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。这天，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，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。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，她衣衫破旧，满脸愁容，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。
他因偷到面包房里的面包，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审问道：
被告，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？
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：
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偷了。
我感觉这老太太啊，您说的挺好的。是的，接过来，法官大人，我确实的，那个我字拖得长一点，难为情啊。你知道吧？你是怎么说呢？我为什么我要处理把这我拖得长一点？因为后边的故事他有了，冯小雪，他为什么偷面包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为了他三个几天没有吃到饭的快饿死的孙子。这故事很感人的，最后这个市长出来把帽子摘下来，每个人给他捐点钱。你还是怎么样，还要再找三个孩子捐？
我们先把这个后面这个
完成
完成。
好的
好
吧，好的。
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发挥，然后我们还希望周老师给我们，是不是啊？
哎
好，那这是最后的啊，这个是故事结尾的，但是这是相当于这个呢，我为什么找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呢，也是用意是在一开始呢是有一个故事，
嗯，
最后这个的话呢是有点像点评，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天路客的故事里面最后有个总结也好啊，或者是在做主持的时候你有一个画龙点睛的点评也好啊，那点评跟讲故事到底应该怎么把握，所以我们这也是希望听到周老师的指点。
这段吧，说点评可以，应该说是一个总结，一个结论。
对，
前面这个故事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为什么，在这儿。现在试一下。
好，这个红花来。
好，我这个人反正是，我给批复没关系。
红花，你这话。咱改正一下，我这个人反正已经是红花了，不怕当绿叶，对吧？
这是结尾的地方是吧？
哎，这个我讲了一提示了，这是一个结论。
嗯，
我前面故事发生故事，最后做一个总结，这很重要。
这。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独立无援的苦果？sorry 具体念
孤立无援，
对，孤立无援的苦果。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好，林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握手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独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
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好，苏西。
你先让我看一遍，我还没看呢。
没看，那郑琼吧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吗？孤立无援的孤独，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我来试试啊。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侯
勋，来试试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Peter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机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 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小猫，你要读一下吗？不读了，你不读。梧桐要试一下吗？
最后一段呢？
哎，
你先点评吧。
不是，你读完我再一起吧。
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。如果我们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不援手，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噬孤立无援的苦果？人心只有向善，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，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
我本来想去卫生间，
付出代价，
付出代价。
你除了想去卫生间还想干什么？这读的是不一样，每个人读的参差不齐，都听出来。我就不再说谁好谁不好，但是几个字我还强烈。现在有几个人是这么说，才把第一句有的人说是，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你看，有些人是这么来读的，这正是，这样划分对吗？
是，
对吧？我自己觉得这个语节是不应该划分在这，应该是这正是什么？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这提到一个什么？提到一个精神什么？精神契约。就通过一个老太太为了好几天快要饿死的三个孙子去拿一口面包，别说是偷，没有办法。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下面出现了三个谁，有三个谁，好多人读的呢不能读谁，这是多音字，这个地方应该读什么？谁，这第一。再有下面呢就是要停顿的问题了，有的人读说谁都有可能怎么怎么怎么，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，这是一种划分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谁都有可能，你们觉得哪个划分的对？
第二，
就是不要停顿，对吗？是谁都有可能，不要谁都有可能，不是这样划分，好吧？如果刚才有这样读的，请注意。还有呢一点呢，就是最后面，就是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怎么的？是高贵的，这贵要强调出来，是高贵的。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，因为你下结论呢，我总结过来把这事给你交代清楚，前面的故事说明了什么？精神契约，你知道你付出就是高贵的，是明智的，否则怎么的？他说了，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。这个付出代价这两个字，代价你自己去琢磨去，这样是不是能好一点？你们认为这样能好一点吗？
这样太好了，
对吧？每一个字不能把它吃掉的，每一个字都是这样，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。来了，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，危是一生，不是二生，是危难，对吧？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他连续的，你看了吗？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机的时候不援手，
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？用个问号问你啊。人心只有向善，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吧？才能被阳光照耀，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。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怎么的？是高贵的。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。要强调的高贵还明智啊，你没有付出你哪来的获得呢？不是这样吗？最后给你来结论了，当今的社会太冷漠，我处理的是太冷漠就够了，不要太冷漠，这很滑稽。然后呢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，能清楚吗？这样那可以吧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大家休息一下，
休息一下，
休息五分钟。
好，蛋糕，好好好，钟老师请吃蛋糕。
我吃过，我
再吃一块。
咸水鸭怎么还有？
哦，咸水鸭还有，
哦，咸水鸭，好好，哎呀，谢谢，真是好吃。那个绿色的蛋糕特别好吃。
好，中场休息十分钟。